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讲这个俄罗斯的极端民族分子吉尔金的这个故事。这个吉尔金呢，最近给这个普京政府把他抓起来了，这有点奇怪啊，极端民族分子居然给这个自己的这个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府把他抓起来了。所以特别要讲讲这个吉尔金。我就讲到俄罗斯呢，这个很奇怪的，在苏联解体以后呢，有很多古怪的这种这个我们说这是化石级的组织呢都起来了，其中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叫做黄俄派，就是要求回到沙皇时期，并且还不是嘴巴说，就是要找血统。其中呢里面还分了三派，一个叫玛利亚女大公派，那就是说这个玛利亚女大公这个女人现在找到了，她和这个这个被枪杀的这个沙皇罗曼诺夫，最后这个沙皇这一代尼古拉斯二世，他的血缘关系最亲，所以呢应该让他当女沙皇。有些人说女沙皇不算，应该找男的，就找这个玛利亚女大公的儿子叫乔治，那么让他来当，所以叫乔治王子派。还有第三个说俄罗斯那个罗曼诺夫王朝都不行了，俄罗斯的王朝最早的血缘是德国王朝，就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呢纯正的德国人，那我们呢就找跟这个叶卡捷琳娜大帝最近的德国血统的人迎他回来，永立德国王子，叫德国王子派。你看这个黄俄派还分三类，那么这个三类呢，我们知道呢，这个我们说有两个半支持这个黄俄派的，这两个半，有两个半人，一个人呢，就是这个非常有，这几个都是有钱的人了。那么其中呢，一个就是叫做日里诺夫斯基呢。这个去年呢感染新冠病毒去世了，这个人算半个。另外还有半个呢叫马洛菲耶夫呢，就是请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位来当这个保安主任的这个人，这个叫马洛菲耶夫呢就算一个，那个日里诺夫斯基算一个，马洛菲耶夫和日里诺夫斯基都是这个寡头，就钱特别多。那个马洛菲耶夫现在还在，他呢石油天然气起家，出绝多，所以呢他在俄罗斯的石油金融的符合寡头是黄俄派两个半巨头之一，那么也是黄俄派成熟最足的一个。另外两位呢，一个有半个叫做日里诺夫斯基，他只算半个，他是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党的创始人和党魁，但这个人呢不太黄，他没有强烈的要求服兵役组织，他的自由民主党呢是全盘接受了黄俄派的极右派的理论，所以黄俄派呢是这个政党的主要的支持者，就支持这个自由民主党，所以呢日里诺夫斯基只能算半个。那么他说你不说有两个半是这个黄俄派的后台吗？那还有一个是谁呢？那个就是我们昨天最后讲的杜金。这个杜金呢是个思想家，去年有件事情就是据说有人要谋杀杜金，那把杜金的车炸了，没想杜金呢临上车的时候想的有事让女儿先开走，结果女儿开的车就炸死了，杜金没炸死。这个人呢就是黄俄派的第二个，两个半他算一个，杜金现在可没死了，亚历山大杜金，他是普京的这个思想之父，普京受他影响太大了。这个人呢昨天说了能写文章，好像网络高手，并且呢他主张的东西挺可怕的，叫欧亚主义。欧亚主义就是杜金的思想，说杜金的欧亚主义它是符合沙皇传统的， 通吃的双头鹰政策，两头都吃，那个非常厉害的。当然没有什么新的创意啊，他呢真正的就是他的欧亚主义的锦囊妙计交给普京。按照他的设想，欧洲那头联合德国抗美国，亚洲这头联合日本抗美国，顺带把中国作为俄罗斯的大工厂纳入俄罗斯的领导，那么所有全世界都在听他讲话，就杜金的思想。那么所以呢，这个普京挺认同的，所以普京呢拼命拉东拉德国，所以呢穆克尔呢就是他的这个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一头，所以呢穆克尔给他搞得服服气气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70%的这个能源靠俄罗斯的，跟俄罗斯好得不得了。在俄罗斯乌克兰开始打仗的时候，德国只给这个乌克兰这个头盔啊，啥都不给。所以呢，那就是真正是他那个镀金的政策是有用的。但到现在为止，乌克兰打成这样，德国都担心自己，加上他已经换了总理，但是穆克尔呢，应该呢说是有罪的，他就是上了这个镀金的这个当，变成了俄罗斯东这个往西部联德抗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棋子。我们将来要写历史呢，这个穆克尔会有一个新的定位的，我就讲到这里。那么连日呢他就没有了，因为日本人跟美国人好得不得了。那么镀金的思想呢，那没有问题啊，我们把几个岛卖给日本，日本不是有北方四岛吗？那行，我们不还给你，卖给你。日本不是要几个岛吗？我们呢不是这个还给你的啊，没占领你的，我卖给你那几个岛。俄罗斯反正没用，上面长满杂草又没有人，俄罗斯别说那个岛了，连西伯利亚也经营不好，那要交给日本人，那几个地方那可就发达了。所以呢这个杜金就说要把这四个岛卖给日本，那日本人感恩不尽，就跟俄罗斯联合起来搞美国。不过他想错了，日本人怎么能够会这样呢？这是昨天讲到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现在讲讲现在的整个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俄罗斯有一个核心的集团，这个谁能够在这个里面有发言权？所有的这些外围的这些人呢、啊、其实没有的。这个集团呢是大佬团，大佬团呢俄罗斯叫希拉维克，这个希拉维克这些人什么东西呢？就是大佬啊，就是我们俄罗斯政治界的大佬，金融界的，财阀界的大佬，这几个人，普京为首的什么这个等等，这几个人吧，这些人就算我们叫希拉维克集团。希拉维克集团的主要成员就是体制内的文官、武官、财阀，并且呢特别多的是拥有国有大型企业的大财阀，这就是俄罗斯的建制派，那个是非常厉害的。那些你别说跟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大佬团、大佬派希拉维克搞得关系很好的，其实根本进不了这个团。我们就看看瓦格纳集团的那个普里戈金，那个搞政变的那个，现在搞到白俄罗斯去了，又准备说是要打波兰的，就这个头头，他已经是普京的厨子了，他都沾不了边，手握25000清兵，他进不了核心，他只能算个二流人物。车臣的那个大胡子，那个凶得不得了，老是说要帮普京打仗的那个叫小卡德罗夫，边都沾不上，就是个外围的小老弟。杜金呢他就有这个权，因为杜金呢出身高贵，他和大佬呢有对话的资格，他的杜金的爸爸妈妈都是前苏联的高级情报官员，他呢手头有可靠的非常可观的政治遗产，并且呢和普京的总统的交集呢那是几十年的朋友，所以他呢是进到了这个团的。除了这个以外呢，他呢还有他这个欧亚主义、大斯拉夫主义和这些的思想他是契合的。所以呢西方媒体说杜金呢在克里姆林宫有广泛的读者，就是讲这个大佬派里面的人都读他的文章，并且都认同他。杜金呢不但说得上话，跟他们还有共同语言。 大斯拉夫主义的核心就是俄罗斯这个统一啊，就是这个黄俄派呢是特别的激进，它算大斯拉夫主义。杜金呢就很早就否定了乌克兰有独立国家的这个理论，早就开战以前就说乌克兰不能算，乌克兰算俄罗斯的一块，那个这个话讲得非常的直接。日里诺夫斯基在这个去年死以前，他呢2008年就说这个自由民主党的公开政策就是吞并乌克兰，就是他们几派，无论是黄俄派还是自由民主党，那基本上都是要吞并乌克兰的。那就是说，并且呢还有过激一点的，就是所有的苏联解体以前的加盟共和国都没有国家的地位，这个基本上都可以算作是俄罗斯。俄罗斯要变成了欧亚大国的话，那必须把这些国家都拿回来。这个话一讲出来啊，你想什么阿塞拜疆啊，那些什么阿尔明尼亚呀，还有我们远东的这个哈萨克斯坦啊，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都吓呆了。那打完乌克兰就搞你们呢，因为俄罗斯要动的小一点的在欧洲的这些国家他们也把它拿回来，所以人人都发抖的，这就是的这个军国主义了。那么希拉维克集团就是大佬集团，他的建制派呢，他当然认同这个东西，但是呢他是个主政者，他怎么样认同这个大斯拉夫主义黄俄派，他也要考虑现实的可能性，就是能不能做俄乌关系，他不能够让这个黄俄派由着性子下来。结果呢在国际问题上黄俄派唱高调，那么不管他唱得再高，怎么对克里姆林宫的胃口也不能完全转化为政策。这个呢一直呢就是黄俄派对克里姆林宫对普京的这个心结，就是不喜欢普京。妈的，你不是心里跟我们一样吗？干嘛不做？我们说要把它拿下来，你干嘛不拿下来啊？这个希拉维克集团对黄俄派的君主扶贫野心呢，说老实话也有戒心。这个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声啊，你睡在我旁边你打鼾，这个不行啊，神圣的罗曼诺夫也不行啊。所以这个在现在俄罗斯的大佬派就是希拉维克派，他当然是想利用这个大斯拉夫主义黄俄派的这个君主扶贫的这个言行来达到自己的宣传，但是呢也不能防你，不防你一手。所以呢根本而言双方的他们的关系呢是没有解的。这个作为普京来说，他的目的是要把俄罗斯的土地扩大，势力范围扩大，但是不会扶贫君主。黄俄派呢扩大的目的就是要扶贫这个罗曼诺夫王朝。好在直到乌克兰冲突以前呢，双方的这个强弱的差距太大了，就是克里姆林宫这个希拉维克集团的力量太大，就是所谓建制派，那么黄俄派的力量太少太小，潜在的矛盾呢就被掩饰了。克里姆林宫这个普京的声望如日中天，他也就不在意这个黄俄派，就是热里科夫斯基啊，或者是杜金啊，他们那种神经浮浮神经唠叨的那种浮皮筋，他也不在乎。黄俄派呢也知道自己没有力量挑战这个希拉维克集团，只能就保持这种阿谀奉承的追随的态度，吹喇叭抬轿子很卖力，甚至扶贫君主制的核心诉求呢他也淡化处理，但心里是想扶贫的。 Zhirinovsky 和杜金呢有正式的官方政治的身份，他们呢在公开场面都刻意的回避了神圣罗曼诺夫的这个讲法，就不要太得罪了这个黄这个大佬派。但是双方的蜜月呢最高峰就是2014年这个高峰，这个两边都觉得是非常的吻合。当时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斯特列科夫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是讲这个 这个吉尔金啊，斯特列科夫啊，这个人，这个俄罗斯的极端的一个民族主义分子，那么他呢也是这个俄罗斯的非常一个铁顶的这个黄俄派。所谓黄俄派呢，就希望这个尼罗曼诺夫皇朝回归，就是俄罗斯要变成一个欧亚大国，按杜金的讲法。第二个呢，就是沙皇要回来。那么至于谁当沙皇，那么这个大家的说法不一样，有三个说法啊。有一个叫玛利亚女大公这个沙皇，一个就是叫乔治皇子在当沙皇，第三个是德国王子当沙皇，三个。那就那个吉尔金呢，他本身呢，他和他的老板啊，就是他的这个叫做马特菲耶夫，就是黄俄派的这个大佬，黄俄派的有两个半大佬，这是最大的大佬，是给钱的。那么当然还有个就是杜金啊，另外一个是去年就死掉了，那个Rybakovsky 啊，那个这个事情呢，黄俄派和这个克里米姆林宫的这个实权派，就是大佬派，我们叫希拉维克集团，他们之间呢其实有芥蒂。因为希拉维克派无论这个普京多么牛呢，他并不想再立一个沙皇，因为他觉得我就是沙皇的地位，我干嘛再搞一个什么玛利亚女大公呢，他不愿意。什么德国皇帝就更不要想，他是想他当的。但是呢这个吉尔金他们呢是希望是要树一个沙皇，他们，但是呢他们大家呢都是避免这个芥蒂。到了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当时呢这个就出现了他们之间的最好的配合。2014年的2月，那个当时这个要入侵这个克里米亚，那么大家说是俄罗斯军队穿了绿衣服进去吗？这个其实不是的，是这个黄俄派的大佬这个马洛菲耶夫出钱，就让这个吉尔金，就斯特列科夫啊，他出力，他去找人，一个出钱一个出力。他出力干嘛呢？他找了300多个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打仗的人，志愿者，穿着俄罗斯的准军事的衣服，当然俄罗斯军队肯定是给了，也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政府一定是支持了，但是呢让他们出手，万一给打死了或者给抓住了，那也不是俄罗斯的军队，就是吉尔金去找的。那么这300多个俄罗斯的志愿者呢，就是在2014年的2月份就突袭了克里米亚，占领了克里米亚这个最高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大楼，然后呢要大家这议员投票。那怎么办呢？就这个吉尔金啊非常的恶，让他手下的士兵端着枪从家里把那些不情不愿的当地议员全部呢就抓来这个部长会议大楼，要他们用枪比着他们要投派支持亲俄派上台。这克里米亚政府拿下来是有这个吉尔金啊，就是斯特列科夫的一个功劳的。到3月18号，俄罗斯呢，通过所谓的公投就接管了克里米亚。那么，所以呢，吉尔金也就斯特列科夫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是当了先锋大功，一举就成为民族英雄。而克里姆林宫能够兵不血刃地收复了克里米亚，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吉尔金在俄罗斯国内的声望也达到了顶点。那这一个局面，那是黄俄派和克里姆林宫的双赢，也是吉尔金和这个普京的双赢。克里姆林宫呢论功行赏，吞并了克里米亚以后呢，检察长的位置呢就交给了这个黄俄派这个一个女士叫做波克隆斯卡娅，这其实有个名字说这个，因为这个波克隆斯卡娅长得挺好看的一个美女，这个俄罗斯美女。那么所以呢这个检察长的位置就交给了她，她外面把她叫做黄俄派颜值担当，就是最漂亮的。这黄俄派的人都不好看呢，像这个吉尔金本身长得像个狐狸一样，哎，这个找了一个漂亮的波克隆斯卡娅，就让他 就去当检察长，就是论功行赏，让黄俄派当个官。那么这个波克隆斯卡娅当了这个克里米亚的新检察长以后呢，他到处手捧尼古拉二世的圣像，就拿着这个被列宁枪杀的这个末代沙皇的肖像，到处去收集这个沙皇的纪念品。那么这个搞得变成了疯魔级的这个黄俄。所以呢他自己结婚，就是波克隆斯卡娅结婚，他呢都搞在搞成了一个好像沙皇一样有御前的，后来搞得很多俄罗斯人看见这个波克隆斯卡娅这个黄俄派的人，觉得他精神状况有些可疑，这个人疯了吧，这个皇帝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要搞成皇帝了。那么当然克里姆林宫力排众议去捧这个波克隆斯卡娅上位，是对黄俄派的奖赏，那就是立功行奖。但是呢这个立下了丰功伟绩的这个打仗的这个家伙，这个吉尔金斯特列科夫，他呢就消失了，没有让他领奖。那么为什么这个克里姆林宫要雪藏他呢？据说是由于他不听指挥官的这个行动，当时打仗要他这样他不这样自己搞，所以高层呢就不悦，就把他雪藏了。其实最有可能的这个雪藏他的原因呢，就是俄罗斯的大佬集团大佬派希拉维克派，他在内部处理乌克兰关系有意见分歧。这个吉尔金啊斯特列科夫啊，他的军事冒险呢、啊、事实上有些人是不同意的，就俄罗斯你这个由斯特列科夫由这个吉尔金带了300人就这么拿下来了，俄罗斯呢就把这个乌克兰呢就截下来了，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因为这样一做的俄罗斯在国际这个舞台上就颜面尽失，那个时候还在开奥运会呢，吉尔金呢就擅自处事就把它拿下来了。当然呢希拉维克集团也就是大佬集团里面有一部分人和黄俄同样的是主张群吞乌克兰的强硬派，但是也有一部分目标呢是希望俄罗斯主导下高度自治的温和派，不想变成一个敌对国家。所以呢希拉维克集团也就是这个大佬集团的真正的大佬苏尔科夫是属于后者，是希望在乌克兰建立一个高度自治的温和派，是亲俄罗斯的政府，而不是俄罗斯去军事的占领。这个民间说杜金是普京的大脑，我现在在说苏尔科夫是希拉维克集团的大脑，其实呢这个有差异。我讲这个苏尔科夫是希拉维克集团的大脑这是真的，杜金是普京的大脑呢是以讹传讹，普京可能是杜金的读者，读他的文章，但政治关系并不密切。杜金的官方头衔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顾问，他连克里姆林宫的决策圈的外圈都沾不上，所以呢黄俄大佬呢只能眼睁睁看着真正是实打实的立下汗马功劳的这个吉尔金这个斯特列科夫他被冷落，没办法，这普京就是不给你啊，给了一个疯疯癫癫的这个波克隆斯卡娅，让他去当检察长，没你的份呢。所以呢，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的被冷落，没有办法。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吉尔金呢他又没闲着，他又开始做事了，他这个人呢是个行动派，就你不登我的名字我又做事了。2014年的四月份，就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后的一个月，这个吉尔金啊斯特列科夫他就又跑到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就顿巴斯下面不是有好几个地方吗，其中有个叫顿涅茨克地区，他呢就带军队突袭了这个非常重要的斯拉维扬斯克，成功的推动了顿涅茨克的独立，这回呢就是独立了。 克林姆林宫呢挡都挡不住这个吉尔金斯到这个斯特列科夫这个上尉。独立的第二天，他呢就当上了武装部队的司令，他变成了顿涅斯克的武装部队司令。这俄罗斯不是任命，是他拿下来的。不过呢，所谓的武装部队的司令，他其实武装部队就是个民兵，就是本地的伪军了啊，就是伪军的司令。他呢还搞了完整的规章制度，他真正想变成一支军，这是本地的这个亲俄罗斯的军队，这个按中国说就是伪军啊，这个帮鬼子打仗的，他就是这样。他呢还认真的搞了完整的规章制度、制服，很多的细节，我看到细节里面，不许骂人都写在上面。但是民兵毕竟是民兵，伪军毕竟是伪军，这个五月份建军，六月份就被乌克兰打得节节败退。但是呢，这个斯特列科夫，也就是这个吉尔金啊，他军事天赋还是很强的。他怎么强呢？他看见乌克兰军队打来，他知道肯定打不赢，先走为快，成功的撤退，没有损失，并且呢，把他占领的这个顿涅茨克的乌克兰的辎重武器啊，把他掠走了，带了武器。所以这次呢，绥荣的撤退就变成了他的命运的转折点。但是呢，他呢也惹了大祸。他呢这个做了一件大坏事，几年以前大家记得的，就是击落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77的客机。就他这次撤退啊，他就这个事情呢，本来他说他没关系的，其实是他做的，那这个就变成国际的通缉犯了。击落这个经过乌克兰附近的马来西亚波音777的客机，是被他命令的导弹打中的，当然他可能觉得这是一架轰炸机。这个击落的信息第一时间就被他自己传上去的，他是想炫耀。这个一发出来，他说我打下了乌克兰的运输机，他自己呢就放了这个视频出来。结果一出来以后，掉下来飞机一看是马航的客机，他想撤回没办法了，已经国际舆论哗然。所以呢，这个国际的全部围剿，乌克兰军队兵临城下。当还好当时俄罗斯正规军进入顿涅茨克地区，打退了这个乌军，他算是躲过一劫，要给乌军抓到了可能就枪毙了。但是吉尔金他和俄罗斯军队的闹得很不愉快，他说俄罗斯的援军出动太慢，否则他可以带领一口气打到基辅。俄罗斯高层的反应就可以想到了，你还不感恩，我们把你救出来的，你打下别人的民航机，你这是国际法要上绞架的，你还说打基辅，谁跟你说过要打基辅的？2020年，这个俄罗斯的大佬集团希拉维克集团和这个黄俄派联手挤掉了苏尔科夫为首的对乌克兰的温和派，因为把这个苏尔科夫挤掉了，克里姆林宫才下决心走这个黄俄派的道路去打，所以呢，最后才打基辅。2014年攻打基辅根本不上日程，这个吉尔金讲的。那么大嘴巴让国内很难看。吉尔金他呢，这个功高难赏，又打了这个顿涅茨克，又打了克里米亚。他惹了这么多是非，把别人的马来西亚的民航机打了下来。所以呢，吉尔金呢，他呢就擅自和乌克兰军队正面冲突。那么当时呢，克里姆林宫是想要搞外交的和解的，结果呢他不和解，结果打来打去。所以呢，他在那个独立的顿涅茨克共和国就在那里呢强制的，这个俄罗斯要让他要退，你不能再当这个顿涅茨克共和国的这个总司令官了。他所以司令只干了几个月，赶下来了，觉得挺憋屈的。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吉尔金这个斯特列科夫他闲赋在家，他就开始发表军事评论。其实他从俄罗斯联邦的这个情报组织 FSB 退职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军事的博主。 也算这个互联网的资深的玩家。现在呢，他凭着屡建奇功的声望，他呢影响力更大。这次呢，他还结了婚，娶了个志趣相投的黄俄派，以后的日子呢就过得很平静。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这个吉尔金呢，他基本上呢他又回前线，没有多久又被他赶回莫斯科。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评论了，嘴臭神功，就进入了这个神仙的境界。他的这个评论呢，他有几个，首先是判断精确，特别是对俄罗斯的几次大败，他都做出了准确的预报，说俄罗斯这次一定败，就败了。他这个叫做鞭辟入里啊，不得不服。第二次全面开火，他把俄罗斯方面参战的人员每个人都骂了好几遍，国防部长绍伊古、华格纳的格里普金、这个末日将军索罗维金、车臣的小卡德罗夫和一堆俄罗斯将领，他是每一个点起名骂，挨个骂，反复骂，有理有据的骂，因为他都认得他们。还有一点，第三点，他非常刻薄。这个吉尔金的文字造诣不错，能够作诗，所以骂得十分麻辣，非常到位。最经典的就是给绍伊古起了一个全球通用的外号，叫 Plywood 元帅，就是胶合板的这个元帅。这个呢就切中了绍伊古是房地产商的这个出身，那并且说你找个房地产的专门用胶合板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将军来做，就很经典。所以呢，讲道理别人讲不过他，骂也骂不过他，一群俄罗斯的大佬骨梗在喉啊。更难堪的是，这个吉尔金还不时的拿他们当绿叶陪衬自己，摆出说换了我就不会打得那么烂，赢得了网民的喜欢。这个呢就到了这个地步，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人气超高，黄俄政治基本盘的支持，这个吉尔金竟然成了俄罗斯少数可以公开直言不讳批评战事的热点人物，最后呢要他闭嘴了，所以这次呢给他抓了。那今天给他讲的故事大家要知道了，你太左肯定你偏乌克兰，那你是敌人，你太右你搞黄俄派，你骂现在的军事也抓你。所以吉尔金呢现在被捕了，他的直接的原因就是碰到了心照不宣的红线，你不能把矛头直接对着克里姆林宫。他呢年初以来他对克里姆林宫的批评呢越来越露骨，多次点名道姓的骂这个普京，那么所以呢就要清算他。这次逮捕呢是意料之中，他老婆说啊，他在家里被捕的现场很平静，没有暴力冲突，抓了就抓了。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呢也异常的平静，也没有多辩解，也没有发挥他的这个嘴臭神功，唯一的要求就是我的心绞痛，我要求监禁在家。那么他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搞过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讲到今天的故事，本来呢还有一段要跟他讲讲他未来会怎么样，但今天的时间呢已经有点过了，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吉尔金的故事非常好听的，好，
拜拜。